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摩西。摩西这段圣经，我是想和大家分享，是从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我们看第23节至26节，23节啊至27节。23节至27节，今天我们思想摩西，正像我们前段时间一直和大家思想有关圣经人物。我们从亚伯一直思想，在每一个时代神都得着很多忠心的仆人。若你认真读旧约，你就会发现，在整个旧约神子民的历史里面，或者说人类的历史里面，在神来看，神总是记载很多他所拣选的仆人，他们一生所经所历。所以不在乎一个人的年岁活到多少岁，就像亚当，他活到900多岁，但是圣经记载他的却是篇幅很少。但是亚伯拉罕即使他活的年岁远远少于亚当，但是圣经记载他的却是相当多的篇幅，因为他一生所行的在神的眼中被纪念。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当我们思想有关圣经人物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他们的一生如何讨神的喜悦，叫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晓得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叫我们一生所活的年日在神的面前算数。那么现在请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23节至27节，找到请听我读一下。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路，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在此呢，这段圣经里面是论到摩西因着信，也论到摩西他有这样的信心，原来他的父母在他之先已经对神有信心了。所以请我们特别留意第23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我们知道古时的亡命呢是非常可怕的，也就是说当王的命令发出来的时候，没有人敢违背敢抗拒，因为若是谁敢违背的时候，就立刻惹来杀身之祸，并且被杀的不仅是一个人，可能是全家都给毁灭。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地方，何况他们不是埃及人，那么法老埃及王的命令对他们来说那更是残忍。那我先把摩西出生的年代很简单介绍一下，然后借着思想摩西的一生，我想今天第一方面先和大家思想的主题是有关神的旨意是要得着男孩子，预表得胜者。神的旨意是要得着男孩子，预表得胜者。我先简单述说一下摩西的时代。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曾经在约瑟的时代呢，他们就整个民族70多人移民到了埃及，然后他们定居在埃及。起初呢，那些还认识约瑟的法老就是埃及王，他们还善待以色列民族， 由于以色列民族满了神的同在，所以神特别祝福他们，所以他们繁殖得特别快，生养众多，并且他们所住的地都非常蒙神赐福。结果当他们越繁殖越多，成为一个大的民族的时候，后来有不认识约瑟的埃及王法老，他就惧怕，他就生怕以色列这个民族会强过埃及的民族来统治他们，以致他就开始发命令要对付以色列人。然后法老就用尽一切非常苛刻的手段来敲诈剥削以色列子民，就奴役他们做很多的苦工，他们要替法老就修城建城，所以所有以色列民族在当时人人都做苦工，都给埃及人欺负，成为埃及人的奴仆。当以色列人受尽各种苦楚的时候，受尽各种逼迫的时候，他们就昼夜哀求耶和华。后来法老甚至变本加厉的，他除了把这个以色列强大的民族，这样大的一个民族当成是他的这个奴役的工人，让他任意使用，任意剥削，任意欺负之外，后来他又来了一招，就是要杀以色列人所生的这个男孩子。因为他看见虽然是这样大的逼迫，但是以色列子民反而是继续生养众多，并且这个民族越来越多，好像越受逼迫越受迫害，他人数越加多，令到法老呢就越过越惧怕，越过越不安。在此就像有一幅图画象征着今天在教会的历史上，当神的道面对了很多的难阻，并且神的儿女面对很多逼迫的时候，反而是大复兴的来临。所以基督徒是越逼迫越多，越被捆锁人数越倍增。所以你会看见今天人虽然给捆绑，神的道永不给捆绑，总是这样传开，这是事实告诉我。当时以色列人蒙神赐福也是如此，尽管法老用尽一切的手段要限制他们，要苦待他们，要残害他们，然而他们的民族呢是越过越兴旺，人数越过越多，所以叫法老就越来越不安。后来法老就发了一道命令，要以色列人的收生婆每次替这个以色列的妇女接生的时候，也就是当她这个生产的时候驻守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若是看见是男孩子，法老的命令叫收生婆要把男孩子呢就立刻杀死，女孩子让他生存。然而收生婆是以色列人，他敬畏耶和华，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保护以色列人所生的每一个男孩子。虽然后来法老追问这件事，但是神给收生婆智慧，也保守他平安。后来法老恼羞成怒，就发了一道更严格更没有人性的命令，那就是吩咐所有的埃及人，若是看见以色列人一生下儿子就立刻杀掉他，若生下的是女儿就让他存活。这一来可以说当时以色列民族他们所生的儿子男孩子几乎都给埃及人杀掉了。法老用这种残忍的手段要限制以色列人继续生男孩子，当时整个民族在困苦悲哀心痛伤痛的里面，那就是当时的情形。而神人摩西呢，就是在这种情形底下生下来。我们知道法老是当时的埃及王，他的命令呢是雷厉风行，谁都不敢抗拒，因为若有谁抗拒立刻惹来杀身之祸，不仅仅是父母亲被杀， 甚至整个家族可能也要面对给杀害的危险。所以这一来令到所有埃及人呢、真是嚣张气焰，随时欺负以色列人。他随时可以看见以色列人，若是有以色列中的妇女一怀孕要生子的时候，他可以随时去检查，一看见是男孩子就立刻杀掉。以色列人不敢反抗，因为完全是成为一个奴仆的族类，让别人来欺负，毫无招架的能力。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摩西的母亲就是怀孕了，他在这个最黑暗最恐怖气氛的底下，在白色恐怖底下，摩西诞生了。当摩西诞生的时候，圣经记载他的父母亲看见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就把他收藏了3个月。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这里提到，摩西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因着信，看见他是俊美的孩子，因着信就冒生命的危险，违背王命，就是埃及法老的命令，违背王命，把他的儿子摩西收藏了3个月。在此我们看见的是信心的父母，有信心的父母才会产生信心的下一代，正像圣经让我们所看见的提摩太的信心，是因为他母亲的信心，是因为他外祖母的信心。所以请我们看看提摩太的这一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在提后第一章那里，保罗曾经论到年轻的同工提摩太这样说，他说在第三节那里，听我读出来，他说我感谢神，就是我借属先祖用清洁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心里。保罗对提摩太提到，他说想到你内心里面的无为之信，无为之信就是真实的信心，没有虚假的信，是经过试验的信心。他说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心里。在此让我们看见提摩太在他里面有这个无微之信，而这一个信呢，原来是先在他外祖母心里，在他的母亲心里，然后就影响他。换句话说，他是从小呢已经受了父母这个信心的传递的影响。何为信心传递的影响呢？就是有敬虔的母亲，有敬虔的外祖母，就产生敬虔的孙子，因为从小为他祷告，替他带祷，然后教导他信靠神，难怪提摩太称为从小明白圣经。他从小明白圣经，所以从小对神有信心，而这一个明白圣经和信心是来自于母亲祖母的教导和影响。同样的，神人摩西能够对神有信心，也是在于他父母亲对他的影响。他一出世的时候，希伯来书第11章那里说到，他的父母因着信，不怕亡命。今天对我们来说，读起来好像很简单，不怕亡命。但事实上，昔日神人摩西的父母亲呢，他所付的代价，那真是极大的代价，因为他违背亡命3个月。为何他有这样大的代价呢？因为他信靠神。当时每一个做父母的都想保住自己亲身生下来的骨肉，谁肯放弃呢？但由于亡命太可怕了，谁违背立刻给完全灭掉，为着保存自己的生命，一个一个 都惧怕顺从王命，也随时让埃及人呢来残害他们的婴儿，并且埃及人是天天见识的，要隐藏也隐藏不来的。然而摩西的父母亲当他一生下的时候，他们竟然违背埃及法老的命令，就是因为他们因着信。这个因着信相当要紧，他们信靠神。我相信在那三个月里面，他们天天仰望神的保守，直到有一天实在不能再收藏下去了。他们收藏的这三个月是相当要紧的，实在不能再收藏下去了，他的母亲就想了一个方法，就做了一个箱子，然后把这个婴孩摩西摆在里面，然后这个箱子呢就完全做了防水的啊，这一个由各方面都磨好了，然后是把摩西摆在里面，就把它放在河里面让它漂流去了。因为他知道法老的女儿呢经常都会到河的那一边洗澡，然后他就把这个箱子里面装着的摩西就随着箱子就漂流去，结果在神主宰的权柄底下呢，那一个箱子呢就正好漂流到那一边的时候，刚刚好是法老的女儿到那边洗澡，还有一些使女们在那边服侍他。忽然那些使女们看见有一个箱子从河的那一边漂流过来，觉得很稀奇，法老的女儿就命令叫使女们把那一个箱子拿过来，然后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个婴儿，却是一个俊美的婴儿。当他看见了这个俊美的婴儿，他就动起怜悯的心，就把他这个收养下来了。当时摩西的这个母亲一早已经叫了他的摩西的姐姐去找法老的女儿，就对他说，要不要我替你找一个希伯来人的妇女，而这个妇女呢可以成为他的奶妈来养活他。法老说，这个法老女儿就立刻同意了。而法老的女儿一同意了，这个摩西的姐姐就找了摩西的母亲来喂养摩西，表面上来看成为他的奶妈。在此你会看见完全在神的主宰之下。所以摩西小的时候就等于他的母亲呢在王宫里成为摩西的奶妈呢，不敢表露身份来养活摩西。而法老的女儿也知道这一个婴儿呢是希伯来的妇女所生下来的，但不知道是谁的，他就给这个婴儿起名叫摩西，就是我从他将水的民救出来，我将他从水中拯救出来。在此呢我们就会看见这个神人摩西小的时候所经历的这个非常传奇的这些情形。那么在神的主宰之下呢，这个摩西就在法老的王宫里面长大。当时那一个时代所有的男孩子都给杀掉了，唯有神人摩西蒙神拣选，蒙神保守，得以存活。因为正是神人摩西要出世的时候，法老才颁布了这样的一个命令，所以在他之前的能够平安出世，就像他的哥哥亚伦，亚伦是他的哥哥，早一点出世都没有事，就是神人摩西要出世的那一个时候，正是法老颁下禁令的时候。在此我们好像看见一幅的图画，就是历史历代神要得着得胜者，神要得着男孩子所预表的得胜者，但是魔鬼撒旦呢总是千方百计的要来拦阻。让我举一些例子，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每一个转移时代的人，就像神人摩西，就像撒母耳， 就像大卫，就像这个施洗约翰，他们要出世的时候好像都是经过了一番的艰难，甚至连我们的恩主耶稣，圣经让我们看见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在伯利恒，当时东方的几个博士来寻找他，结果他找错了，找到西利的王宫里面，就惊醒了西利，让这个大西利王知道原来在犹太地降生了一位君王，于是他就动起杀机。后来由于发现那几个博士愚弄了他，从别的路上回去了，没有告诉他，让他找不着机会可以杀掉耶稣，以致他就下命令将伯利恒城里面两岁之内的婴孩完全杀掉，两岁之内的男孩子都杀掉。没想到天使一早就指示约瑟把主耶稣带到埃及，后来又带到拿撒勒居住。在此你就会看见这一个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撒旦的工作也是同样要把男孩子杀掉，神却在那里保守。所以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同样看见了一幕灵界的征战。然后到了启示录第十二章那里，圣经也让我们看见有这个男孩子的征战。让我们看一处启示录第十二章，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那里，我读给大家听。第十二章第一节，天上出现大异象，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搭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当然这是一个预言，而照着这个预言而言，这个异象是指以色列人，这个妇人是指以色列人，因为呢他所看见的这一个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正是约瑟所发的梦。那么他要产生的是谁呢？他要产生的是男孩子。所以第三节说，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表示是撒旦带着天上三分之一背叛的天使随着他一同给摔在地上。这是大灾难的一期之半，也就是最后三年半的时候，当得胜者被提到空中与主相见的时候，天上再没有撒旦的地方，撒旦就要从空中给丢在地上。而这个时候呢，他说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为何要吞吃他的孩子呢？他就开始说了，他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在此呢就论到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哦，在此我们看见这一个妇人产生的男孩子就是得胜者的预表，就是得胜者的预表。那么得胜者是教会产生的，和以色列人又有何关系呢？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圣经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到了启示录的阶段，他一讲的时候从预言，也就是说从这个最早期的根源讲起。所以得胜者的产生是教会产生，不错，但是教会产生在这个教会的这个背景，也就是他的背景，他这个背景呢就是来自于神早期选民以色列人，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进来的。所以在此 我们看见启示录中十二章所提到的男孩子所预表的得胜者，将来啊要与主一同掌权的这一般得胜者的预表，这个男孩子是一个团体的人，是预表千万得胜者。那么这个得胜者要产生，也是经过了这个撒旦呢多方的逼迫，想吞吃他们，然而他们却被提到神的宝座来，他们却被提。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能看见，几乎神所要得着的人都是要相当一番的灵界的征战。摩西要出生的时候，在他之前法老还没有颁布那个禁令要杀所有的男孩子，就偏偏在他出世的那一个期间，法老就颁布以色列中的男孩子都要被杀。魔鬼好像知道神所用的器皿摩西就快出生了，所以一定要杀掉他。结果应着神的保守，摩西存活了。但是神的大能呢，常常都是因为得着人的配合，他得着摩西的父母亲的信心，因着信不怕亡命，守了三个月的时间，先养活他三个月，这是相当要紧的时刻。然后因着信就这样用一个箱装着他，把他漂流去，结果神就在那边保守，后来他就成为摩西的养母，然后从小呢可以教导摩西，叫摩西能够认识希伯来民族所认识的这位神，叫他能够爱自己的民族，叫他能够认识神。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摩西从小长大的时候呢，虽然他在埃及里面长大，他是称为法老的女儿，他要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当施提反论到神人摩西的时候，他就特别论到，他说摩西是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当时埃及是古国，相当有文化的古国，摩西学尽了埃及人一切学问的时候，他是相当有才能的一个青年人。然而为何他不给埃及的文化所败坏呢？为何他不因为生长在王宫里面，称为法老女儿之子，甚至将来是有机会承受王位的，他一点没有给王宫里面所有的奢侈艳乐的生活啊，所有的这个荣华富贵让他的心来吸引，来向着那些。相反的，他的心天天挂念的是神的子民成为奴仆的生活，所受尽的一切苦害，他的心却在他的子民这边。为何呢？其原因有一个很要紧的因素，是他的母亲从小教导他。因为他的母亲成为他的养母的时候，就在他旁边常常教导他，把认识神的真理，把希伯来民族的这个经历不断地告诉摩西，让摩西对自己的民族啊产生爱慕，满了这个同情之心，并且对于神呢更是有信心。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提到，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摩西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将来有机会成为法老，整个埃及的财宝是他的。然而虽然这个古代的埃及帝国是相当有财富，管辖许多的地方，然而摩西情愿撇下这一切属地的荣华富贵，属地的王国，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他在那个时候已经认识到，为着神，为着神的子民，他需要付上代价，所以他亲自去寻找以色列人。亲爱弟兄姊妹，在此我们能够看见摩西所受的影响是因为他父母亲的信心。在此我顺便想提一点， 所有近前的下一代和父母亲是相当关系的。亲爱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时代有许多的家庭包括基督徒都面对儿女们可能给世界败坏，可能偏向世俗，甚至犯罪，甚至悖逆，甚至不听话。那么如何能够有近前的下一代呢？若是我问你一句话，你盼望产生你的下一代是像摩西，是像撒母耳，是像提摩太，是像施洗约翰，我相信你一定说我盼望，我巴望，我渴望。但是如何能够产生呢？你必须像摩西的父母，是对神有信心，是细心的栽培自己的儿女，养育自己的儿女。你必须像撒母耳的母亲，是一个祷告的人，是一个凭信心祷告的人。他虽然不生意，但是却在神面前苦苦的哀求祷告，因他的祷告蒙神垂听，所以生下了撒母耳，他就完全在信心里接受神的应许。这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所有的经历，他是凭信心生下撒母耳。就因这个缘故，后来我们看见撒母耳呢对于神的话特别有信心，神所给他的启示，所给他的话语没有一句落空的，他非常有信心。还有在他身上又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祷告。所以耶利米书十五章那里提到，在祷告的人当中有摩西和撒母耳。摩西是祷告的人，撒母耳也是祷告的人，因为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是祷告来产生他，所以他在母腹里呢已经给圣灵充满。我相信从小呢，当他的母亲把他送到这一个耶和华会幕那里，他已经天天在那边写祷告，他就是一个祷告的人。母亲祷告就影响儿女祷告。还有你看见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还有他的母亲伊丽莎伯，他们都是虔诚的人，都是义人。而伊丽莎伯呢更是一个对神有信心的，虽然撒加利亚的信心不够，但是他们一同蒙神赐福生下来施洗约翰。而施洗约翰一出来呢就成为神所要使用的先锋，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他们要生出施洗约翰都是经过相当长的祷告，因为他们都是犯了不孕症，就是不能生育。但是接着长久的祷告，神怜悯，神施恩。你看见提摩太也是如此，他的信心是源于他母亲的信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时代有许多的青年人，有许多的儿女们，他们给这世代的潮流败坏了。近年来你看见在许多青少年当中，有的邪道吸毒，有的这个犯淫乱啊，有的各种各类的五花八门犯罪的情形。所以身为神的儿女，我们要顾念我们的下一代。做父母的如何影响下一代呢？我们要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若是做父母的本身贪财，本身贪爱世界，贪图世界的享乐，就会影响下一代的价值观，就变本加厉的向往着这些。若是做父母的是以主为满足，天天过敬虔度日的生活，他的下一代就会这样给影响，成为敬虔的下一代。这是十分要紧。所以做父母的绝对不能仅仅对儿女们说啊，你要祷告，你要读经，你要敬虔，而自己不祷告不读经。这样一来，仅仅有言教没有身教，是绝对不能影响下一代。做父母的何等需要，真是先是一个敬虔爱神的心，然后才能影响下一代。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看见摩西的父母，因为他们敬畏神，不怕亡命，付代价，并且凭着信心，结果让摩西就这样产生出来。在那一幅的图画里面，我们同样也要看见一件事，就是历代以来撒旦一直要攻击毁灭的是男孩子。男孩子不是指着肉身的男孩子而言，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男孩子特指的一个属灵的意思是预表得胜者。今天神的教会要产生得胜者，撒旦同样要摧残。神要得着他的儿女们都是得胜者，无论是弟兄，无论是姊妹，在神的家中神要得着的都是得胜者。所以撒旦也同样是千方百计的要借着环境来败坏神的儿女。就着当时的那一幅图画而言，当摩西要出世的时候，就是面对特别艰难，因为法老所预表的撒旦要把摩西杀掉，要把所有的以色列人男孩子都杀掉。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大希律王就把伯利恒两岁之类的都要杀掉，结果主耶稣蒙神保守，脱离了他的手。再次你就会看见灵界征战是那样的激烈，因为撒旦知道当神得着摩西的时候，整个时代就转移了，神的子民就要出埃及了，就要去侍奉神了。撒旦知道当神得着撒母耳的时候，以色列民族就要从个人任意而行的情形底下，世世时代的堕落情形底下，转移到以神权为主的这一个正常的光景底下，人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然后带进神作王的时代。这是撒母耳是一个转移时代的。撒旦也知道当施洗约翰以给神得着的时候，以色列家都要悔改归向神，带进那真光耶稣基督的出现。撒旦更知道当耶稣基督一降生的时候，就是带来人类的希望，带来全人类的救赎。所以他千方百计要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借着大希律王想来屠杀。然而撒旦所有的计谋都失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教会是要产生男孩子，正像启示录第十二章所看见的啊，妇人怀孕的时候所生的男孩子正是这一个大红龙五蛇所要吞噬的。然而神却把男孩子得胜者接上去了，就是得胜者被提了。在此就像一幅的图画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要得着得胜者，撒旦是要来败坏摧残得胜者。正因这缘故，我们就实在需要看见如何产生得胜者呢？得胜者到底是怎样产生的？我们看见第一方面，恒切的祷告是产生得胜者的必须。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个撒母耳要出世的时候，是因为他的母亲有非常迫切恒切的祷告，就因为他的母亲非常迫切恒切的祷告，就产生了撒母耳。因为迫切祷告，他得着撒母耳之后，他就完全奉献给神，所以得胜者就这样产生。今天教会如何在这个末了时代充满了逼迫，充满了世界的迷惑诱惑艰难各种的难处底下，来产生得胜的儿女呢？完全是借着祷告，因为得胜儿女的产生是神的大能，是圣灵的工作，是主救赎的功效，完全照于主。正因这一缘故，若是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同心合意迫切祷告，就产生更多得胜的儿女。就像使徒时代当时福音传开的时候，为何主得着那样多的得胜者呢？你看施提反还有许许多多得胜者，他们受逼迫受捆锁，照样大胆传讲神的道，并不畏惧。在使徒行传里，你看见教会大受逼迫，福音反而更加厉害的传开， 为何他们有这种胆量，有这种得胜呢？其原因是使徒时代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所以祷告是产生得胜者、产生男孩子的一个秘诀。还有教会能够产生这个得胜者，还有第二个特点是信心。我们看见摩西生下来的时候，他的父母亲是因着信才不怕亡命，所以他信心才能产生出男孩子摩西。若是他稍微有一点小信，为着保留自己的平安生命，以致呢就妥协了，就让埃及人进来杀了他自己的骨肉，因为他不敢呢再收藏嘛。然而他因着信，所以因着信能够产生信心的下一代，这是相当要紧的。今天神的教会若是在信心里面来依靠神啊，因信所做的功夫，一切的事工都因着信，神的祝福、神的恩典、神的能力是借着人的信临到人。所以教会完全信靠神的时候，神的大能就显出了，教会完全信靠神的时候，神的能力就显出了。这就是圣经让我们看见。所以我们知道得胜者的产生实在需要有信心的祷告，就像使徒时代每一个人对于神都大有信心。还有得胜者的产生第三个特点是在荒凉的世代产生得胜者。为何这样说呢？许多时候人认为不可能的，人认为最荒凉最黑暗的时候，或许神的子民落在最凄凉的光景底下的时候，神顾念他的子民，神就在最艰难的时候产生得胜者。这是圣经常常让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住在埃及430年，摩西出世的时候就大概是在390年的时候，在390年，就是以色列人已经在埃及住了390年，从原来70人下的埃及到那个时候已经是男丁60万，加上妇女儿童几百万人口，然而都成为埃及人的奴仆，给埃及人压迫。在这个极其荒凉的情形底下，神的子民都成为奴仆的时候，神垂听神子民的祷告，兴起摩西。换句话说，得胜者总是在最艰难的时候才产生的。就像撒母耳出生的时候，也是在以色列人世世时代，那时候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又像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正是当时以色列国给罗马帝国统治，全国都是亡国奴，并且人人都跑到外表假冒为善的光景底下，这一个神兴起施洗约翰，叫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各处的人都悔改归向神，为主预备道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正是黑暗遮盖大地的时候，他像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所以认真来说，摩西就是预表耶稣基督。摩西出生的一些经历是和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他这个降生时候的那一个所遭遇的是很相似的。摩西正是基督的预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照着圣经我们看见，在最艰难的时候总是主呼召更多得胜者的时候。启示录第12章让我们看见男孩子的那一幅的图画，正是说到末了大灾难的时候，在一期之半，也就是大患难即将来临，已经来临的时候，所有的得胜者预先给提到神的宝座那里，也就是被提到空中与主相见。所以绝大多数的得胜者在灾前被提，指一期之半之前，大患难来临之前被提的。这就是圣经让我们看见，圣经也让我们看见，在 亚哈王时代，当时举国上下以色列人都拜偶像的时候，神却得着了神人以利亚，也是在那一个最荒凉的时代产生。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是一个极其荒凉的时代，可以说是黑暗遮盖大地。主回来日子近了，遍地都满了黑暗，人在道德上的黑暗，在犯罪上的黑暗，并且给邪灵迷惑的黑暗，心灵沉睡的黑暗。所以我们看见人沉沦在罪的里面，在罪的捆绑里面，并且末了世代要跟从主走主的道路是十分的艰难，有各种诱惑迷惑。然而感谢神，在末了的世代主要呼召特别多的得胜者，就是在这样一个最荒凉的时代，最艰难的时代，最令人最容易心灵沉睡的时代里面，主要呼召得着更多的得胜者。而这一些的得胜者，神盼望得着的包括你和我。亲爱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能够看见，神要得着男孩子，需要有信心的祷告，需要有恒切的祷告，为着与神同工，与神配合。所以求主得着我们，在荒凉时代的今天，让我们都能够让主来得着。还有圣经又让我们看见这个男孩子所预表的到底有哪些特点呢？今天我想从另一个角度用凝义再来讲一下。圣经里面论到许多小孩子，都是指男孩子而言，有相关的圣经节我读给大家听。就像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主耶稣说，你们若不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神的国。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这不是说我们肉身的身量变成是一个小孩子，我们的思想变成是一个小孩子，不，这乃是说我们要回转属灵的光景像一个小孩子的光景。这就是说一个得胜者的属灵生命的特点呢，像是个男孩子的这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谦卑单纯。小孩子的特点谦卑单纯。所以一个人信主的年日越久，属灵的生命越丰盛的时候，他就应该是越谦卑越单纯，而不是越复杂越骄傲。若是这样，是堕落。这就是得胜者必备的最基本的条件。还有圣经里面又论到神从婴孩和吃奶者的口中建立了能力。神从婴孩吃奶者的口中建立能力，这是诗篇第八篇第二节所说的。神为仇敌的缘故，就从一般人看为最懦弱的人身上来产生他的能力。就像昔日神借着神人摩西行了十大神迹，显明他的大能，把以色列人救出埃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一般认识自己的不配，而完全依靠神，叫神能力在人软弱上显得完全的那一般人，就是得胜者该有的生命表现。神为仇敌撒旦的缘故，从婴孩吃奶者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历史上我们看见神总是借着一般人认为不可能的来显明他的大能，就像神借着使徒们，他们是无学问的小民，结果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福音在耶路撒冷爆炸了。那个福音一传开的时候，那个炸力是大到一个地步，在第一世纪福音已经从耶路撒冷传到欧洲各地，几乎是当时的全地。那一个能力多大，原来就是借着一般无学问的小民，因为他们肯给主使用。所以历世历代的得胜者，就是他们是一般人看为是不配的，是卑微的，但是他们奉献，绝对奉献给神，给神使用，绝对信靠神，神就在他们身上显出了一个得胜的能力。就像一个平凡的摩西，有一天给神使用，让整个这个法老啊都完全给淹没在红海里面了。 以色列民族可以出埃及了。所以神的大能总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因仇敌的缘故要兴起一班婴孩。婴孩的意思是指这班得胜者认识自己的软弱不配，单纯的依靠神。再说婴孩圣经里面论到特点，男孩子的特点是满了赞美，所以在马太福音21:16提到，我要从婴孩和赐来的口中完全了赞美，建立了赞美。所以得胜者的生命有一个特点，常常赞美神，常常赞美神。一个人不赞美神，代表他里面充满埋怨，充满小心，充满忧虑，充满挂心。但是得胜者是在患难的时候赞美神，在拦住的时候赞美神，无论何时何处常常赞美。就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如行干地，然后在红海的彼岸大大赞美神那样啊，充满赞美。所以男孩子得胜者的生活是常常赞美。所以摩西也教导以色列人建造会幕的时候，是在会幕中祭司要常常吹号赞美神。不仅如此，圣经又说这个男孩子是满了启示的。在马太福音11:25提到，他说耶稣祷告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彰显出来，使得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婴孩再次也是一表男孩子，就是那一般跟从他的门徒，在人来看他们像是无知的，是幼稚的，然而他们却是单纯跟从耶稣，所以父神向他们启示，神的美意本是如此，将这些属天的事向聪明通达的人藏起来，向婴孩彰显出来。所以得胜者总是常常有神的启示，常常有启示。所以要成为男孩子，成为得胜者是有启示，就像神人摩西，他一生的特点是满了神的启示。从在旷野牧羊的时候，神第一次向他显现，从那一天开始，他是常常与神对话，天天满了神的启示，他一切所做的照着神的指示。所以得胜者今天是活在神话语的光中，常常满了神的启示。再说得胜者呢还有第五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满了信心，满了信心。因为诗篇的131:2论到，他说神啊，我的心平静安稳，像断过来的婴孩在母亲的怀中，重大而扯不透的事我不敢扯。范吉发说，大卫对神的信心，他形容自己像是一个断过来的婴孩，虽然没有奶的供应，没有这个恩典的供应，但是他却能够安息在母亲的怀中。为何能够安息呢？因为躺在母亲的怀中。再次像一幅图画描绘得胜者对神那种的信心，重大扯不透的事不敢想，就是简简单单安息在母亲的怀里面。所以这里论到婴孩的一个特点，就是安享在母亲怀中。亲爱弟兄姊妹，在跟从主的路上，许多时候我们遇到难处，我们遇到艰难，在十字架的道路里面啊，遇到四面受敌，然而能够却不被困，因为我们住在主的里面，因为有着宝贝基督摆在我们这个瓦器上面，来显出这个莫大的能力。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在一切的艰难里面来享受在基督耶稣里那一个安息，就像断过来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我们要晓得进入基督耶稣里享受真安息。所以今天我一提到神的摩西的时候，只不过一个引言而已。接下去我们还有很多方面要论到神人摩西一生如何给神使用，但是在第一个引言里面，我们的中心点是神的心意是要得到男孩子。 男孩子如何产生呢？男孩子的产生是借着信心，是借着祷告，是在最黑暗的时候产生。神的心意要得着男孩子，而撒旦的心意是要摧毁男孩子。然而历史历代无数得胜者的产生都是神的得胜。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主要得着无数的得胜者，那么得胜者本身的条件是怎样？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所有提到的男孩子婴孩都是预表得胜者那一方面，都是比喻中来预表的。就像前面我们论到的，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称为最大。小孩子谦卑，这是得胜者生命该有的谦卑。还有单纯，对于神是十分的单纯，一个单纯的清心的人才能得见神。还有对于神是满了赞美，常常赞美。所以得胜者的生活是赞美神的生活，无论是顺境是逆境都充满赞美。还有满了神的启示，因为主耶稣是将这些事向婴孩彰显出来。其实主耶稣这一段话是指着门徒而言，所以今天我们跟从主必须是满了主的光，话语的光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像神的摩西一生满了光，满了启示，所以他能够得胜。以色列百姓为何一直失败呢？因为他没有启示，他从摩西口中听见一些道，但是他不晓得认识神，他仅仅吃饼得饱，不认识神自己。但是摩西却是启示里认识神，所以无论再艰难他都能够得胜。还有得胜者的特点是满了能力，就像诗篇第八篇前面我们所提到的，神从婴孩吃奶者的口中建立能力。所以得胜者不是他们自己有能力，而是他们年以严守基督，靠主刚强，靠主得胜。他们靠主刚强，靠主得胜。还有得胜者的本身是满了信心，他们像断过来的婴孩在母亲的怀中。就像摩西的一生虽然遇到许多的艰难，带领以色列百姓十分艰难，但他每一次都用简单的信心信靠神。他就是匍匐在耶和华的面前，然后神替他出来说话，神显现，神来印证，神走在他前面，他就是完全信靠。以色列人不信神的话，不肯进迦南美地，唯有摩西信，耶稣亚信，加勒信。所以你会看见在众人不信的时候摩西照样信，因为他有启示。这是得胜者的特点。而得胜者，男孩子得胜者的秘诀在哪里呢？我们看见这是启示录第十二章中间所提到这节圣经，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就是靠羔羊的宝血，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是自己在信心里所见证的道，凭信见证神的道。第三是为主至死忠心，也就是说他们能够撇下自己焚生命，爱主跟从主，背起自己十字架跟从主。主耶稣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必要上吊生命，是指魂生命。当然历代有无数的殉道者，他们都是得胜者，但是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我们要紧的是舍己跟从主，天天背起自己十字架跟从主。所以但愿我们从今天的信息里我们能够学习几方面。第一方面，就像摩西的父母那一种的信心，像撒母耳的母亲那一个的祷告，叫我们产生敬虔的下一代。第二方面，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要得着得胜者，是要在祷告里，在信心里，在今天荒凉时代里，神要产生，我们就与神配合。具体配合的，我们是要看见谦卑、单纯、信靠、 赞美，还有这个经历神的得胜和能力，这一切还有满了启示，在信心里见证主的名，这些都得胜者该活出的生活。让我们如此让主得着，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借着今天我们一同思想你的仆人摩西，在他出生的那一个年代所有的过程，叫我们给提醒，知道主啊，你的心意乃是要得着男孩子，得着得胜者。在每一个时代，当你得着合用的器皿，就成为那个转移时代的祝福，就带下你的旨意。主啊，在今天你是要得到千千万万的得胜者，来影响这个时代，来满足你的心意。因此求你得着我们，叫我们成为一般祷告的人，一般信靠你的人，一般单纯有信心满有启示，能够在能力里经历你的能力，经历的得胜来见证你。求主得着我们，让千千万得胜者一同让你得着，满足你的心意。把荣耀赞美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